统最后一刻取消对伊朗军事行动。此前，伊朗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布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称中国关押超过100万穆斯林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暴行。
香港抗议人士星期五包围了警察总部，要求警方为对待被捕民众的方式道歉。
6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国务院6月21日发布了2018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会上发表讲话，
他其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并表示中国政府对宗教信徒的迫害是常态。在谈到中国的宗教自由状态时，他说在中国政府对各种信仰的人，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基督教徒和藏传佛教信徒等等的严厉迫害是常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一切宗教信仰都表现出极端的敌视，中国共产党要求把它独尊为神。
在中国，政府对各种信仰的人，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基督教徒和藏传佛教信徒等等的严厉迫害是常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一切宗教信仰都表现出极端的敌视，党要求把它独尊为神。
2018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对存在于新疆的所谓的宗教迫害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国务卿蓬佩奥在讲话中表示，中国政府对新疆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留是赤裸裸的暴行。
我有机会在这里见到了一些维族人，不幸的是大多数中国维族人没有机会讲述他们的故事。正因为如此，为了记录新疆令人震惊的对宗教自由的侵犯，我们在今年的中国报告中增加了一个特别章节。历史不会对这些侵权保持沉默，但只有像我们这样的自由之声把它记录下来。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详细评述了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状况，以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宗教自由的行动以及政策。
蓬佩奥在讲话中表示，鉴于我们拥有巨大的自由，在每个国家的公共领域维护信仰显然是美国的责任。他指出，特朗普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外交政策议程中提升宗教自由。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对朝鲜的国事访问，这是14年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朝鲜。此次访问正值习近平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僵持不下之际。
虽然两人都没有在访问期间公开提及特朗普，但他们可能很希望自己对特朗普的影响力有所提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首尔的报道。
从表面上看，习近平对朝鲜的访问意在加强与一个重要盟友的关系，但这次的访问也向唐纳德·特朗普发出了一个信息。金正恩希望向特朗普表明，在核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他可以向中国寻求经济帮助。陷入与美国贸易战的习近平希望在下周与特朗普举行关键会谈之前获得一些筹码。
习近平展示了他对朝鲜的影响力，这将有助于他在下周 G20 峰会上与特朗普会谈之前提升谈判的优势。
习近平提出帮助朝鲜的安全和发展，他还表示要在核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次访问将如何推进会谈的进展。
说实话，这次峰会不会让特朗普满意。朝鲜还没有表示将恢复工作级别会谈，也没有接受美国提出的重大协议。
尽管谈判陷入僵局，但已经出现了一些进展的迹象。特朗普最近表示，他收到了金正恩的漂亮信件，下周特朗普访问韩国时可能会有一个突破。美国之音加洛首尔报道。
香港抗议人士星期五包围了警察总部，要求警方对对待被捕民众的方式道歉。这些民众是抗议一个有争议的引渡法案而被捕的。
警方试图劝说示威者离开，称他们干扰了警察的公众服务。
我们占领了警察总部的外面，要求警方向民众道歉，因为他们使用了橡皮子弹逮捕了民众，并将抗议行动定性为暴动。我们有几千名活动人士聚集在警察总部外面，
成千上万的学生抗议人士星期五早些时候还聚集在已经关闭的香港立法会外面，继续抗议引渡法案。他们试图继续向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领导的政府施加压力，因为政府没有撤回建议中的将允许把民众送往中国受审的修例草案。
我本人不是参与暴力的那种人，除非政府对我们做出回应，我会继续坐在这里唱一些基督歌曲，展示我们的抵抗，让政府继续瘫痪。
我将继续参加抗议示威。抗议人士星期五一度封堵了通往立法会的高速公路，立法会当天继续关闭。学生们在星期五的抗议示威中要求政府撤回引渡修订法案，撤销对6月12号抗议活动的暴动定性。学生们还要求释放所有被捕的抗议人士，撤销对他们的指控，并对警方在近期抗议活动中动用武力行为进行调查。港府方面还没有对这些要求做出直接回应。香港亲北京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对因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政治危机和骚乱表示道歉。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6月21日发表报告，指专家团队通过检视了多段经过核实的媒体报道以及社交媒体上传的视频，确认香港警方在处理6月12日港人抗议时，以少数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为借口，向和平的示威者使用了不必要以及过度的武力，包括使用催泪弹、布袋弹、橡胶子弹以及胡椒喷雾等，其做法违反了国际法以及国际人权标准。国际特赦组织表示，这些所谓的较少致命的武器通常被分类为人群管理工具，但仍可对抗议者造成严重伤害甚至死亡，所以不应向和平示威者使用，仅应用于参与暴力行动的人士。国际特赦组织要求港府就事件进行独立的调查，确保涉事警员受到纪律处分以及法律制裁。
分别代表民主和共和党的两名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五在美国和平研究所进行演讲，称中国在亚太地区给美国造成了军事与经济威胁。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介绍详情。许宁。
卡拉你好。代表夏威夷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艾德凯斯以及代表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拉瑟福德星期五在美国和平研究所演讲，他们的主题是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与军事胁迫。美国之音记者询问两名议员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在 G20 大阪峰会期间会面有何期待时，两名议员表示希望特朗普总统向中国国家主席强调中国应该尊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拉瑟福德众议员在演讲中强调了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给美国形成的威胁。我们来听听拉瑟福德怎么说。
And they are building a peer military.
中国正在这里建立一支对我们美国军队造成威胁、可以和我们竞争的军事力量。我坚信里根总统所说的，只有实力才能获取和平。我认为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南太平洋地区，我惊讶地看到了这里的军事力量的不平衡。今天中国的水面舰艇在这里的数量是我们的3倍，水下舰艇数量是我们的5倍，飞机数量是我们的3到4倍，而2045年的预测情况更为惊人。我相信当总统说美国优先的时候，他不是说美国单独行动，但是我们必须确保美国在经济上强大，在军事上强大，并且我们在努力在全球主动施加影响力，赢得人心。
过去2年，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加大了对在南中国海同中国有主权争议国家的军事支持。菲律宾官员上个月说，他们准备购买美国退役的 P3 猎户座反潜巡逻机。在特朗普主政期间，美国海军舰船在南中国海进行了11次自由航行行动，美国军舰也在南中国海地区监控中国的活动，受到了中国在这一地区竞争对手的欢迎。
众议员凯斯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做法表明，中国只挑选那些对于自己有利的国际规则来执行，并希望在国际上推行他所说的中国规则。我们来听听众议员凯斯怎么说。
中国的做法是影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把这一秩序引到他自己的方向，还要用基于中国规则的国际秩序取代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们对中国的现实发现得太慢了，我们曾经希望、相信并且认为将基于规则的秩序扩展到中国，我们将把中国纳入到这一秩序当中，这将让世界更加和平。但我的结论是，中国在这一秩序中精挑细选，只选择了对他最好的基于规则的国际准则。当他不喜欢这一秩序的约束时，他就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南中国海就是最好的例子。
刚才提到的共和党人拉瑟福德众议员强调要加强美国海军的力量，与他不同的是，民主党人凯斯则认为美国的军事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他强调美国要加强软实力，在全球与中国抗衡。我们再来听听凯斯怎么说。
我们必须重新开始为我们非军事的有影响的政府机构进行投资，而这正是中国现在认为的美国的弱点所在。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致力于外交以投射软实力，无论美国的和平队还是其他机构。至于美国国务院本身，我们的大使馆是否有足够的人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使领馆，我们在相关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投射能力。最后是经济援助，一方面要为一些老品牌的经济援助项目提供资金，同时也要在建设法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确保其有效，填补那些被中国所视为的美国的弱项。所以这些是我们必须投入资金的领域，这关乎成本效益。做所有这些会花很多钱，但是不做这些事情的成本到10年、15年或者20年后，绝对是今天投资的好几倍。
预计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 G20 峰会期间会面时，将主要讨论的是两国目前的贸易争端。中国官方的声明说，美中两国应该在相互尊重、互惠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题。美国白宫则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应该解决双方贸易的结构性问题，并要求中国进行有意义、可实施和可核实的改革。卡拉，
好的，感谢许宁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的华为公司自五月中被美国政府列入了禁止与美国公司做生意的黑名单之后，其手机销售在全球下跌，尤其是在曾经炙手可热的西欧市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6月21日报道，华为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任正非承认，华为手机在海外市场的销售一个多月来暴跌了40%。尽管华为获得美国给予的90天的缓冲，但黑名单可以限制华为手机使用谷歌公司广受欢迎的网络应用软件，而欧洲的消费者非常看重这些应用软件。但路透社报道，华为西欧业务者消费者业务总裁吉仁贵6月21日在瑞士苏黎世表示，华为手机过去几天在西欧国家的销售量处于增长的态势。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副总统彭斯再度推迟了对华政策演讲，华尔街乐观解读美中贸易谈判前景。我们现在就详细情况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为我们介绍美国股市收盘的最新的情况。方斌。
好的，乔治，周五美国股市因为美国和伊朗紧张关系升高，开盘走低，但是随后呢就出现了反弹。媒体引述的原因是美联储的降息信号以及对美中贸易谈判所抱的希望。不过截止4点股市收盘，道指在最后一刻由正变负，跌了34点，跌幅为0.13%。标普500指数呢是跌了3.7点，跌幅为0.1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了19.6点，跌幅为0.24%。标普500指数昨天收盘的时候创新高，今天盘中再创新的记录，但是未能保持住。彭斯副总统推迟了原定下周一发表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演讲的决定，被美国媒体布隆伯格新闻解读为这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贸易问题进行交谈所取得进展的结果。 华尔街日报说，这一决定被市场解读为是美中贸易谈判可能重新走上轨道的积极信号。特朗普总统将与习近平在28至29号在日本举行的 G20 集团峰会上重启美中贸易谈判。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华为公司列入黑名单，使得与华为有业务的美国芯片制造商备受压力。芯片制造商美光盈利预期和目标价格遭到分析师的大幅度削减，因为该公司跟中国电信公司的业务占了它的销售额的13%。美光股票今天下跌了2.6%。苹果公司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指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再加征关税将削弱该公司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的能力，并使其在国际竞争，尤其是在跟中国竞争中处于劣势，因为这些关税几乎会影响到苹果公司所有的产品和设备。苹果股票今天下跌了0.34%。美国进一步禁止一批中国公司购买美国的零部件。商务部周五表示，正把4家中国公司和解放军总参属下的一家研究所加到了禁止购买美国零部件的国家安全实体名单上。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周五石油价格上涨。另外，周五黄金期货自2013年以来首次攀升到了每盎司1400美元以上。纵观一周，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均有不少斩获，道指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均上涨了超过2%。在亚洲市场上，上证指数涨了0.5%，香港恒生指数跌了0.32%，日经指数跌了1%，台湾加权指数涨了0.17%。在欧洲市场上，英国、德国、法国今天的股市均有小幅下挫。乔振。
好的，感谢方兵从纽约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特朗普总统表示，在伊朗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之后，美军原本计划要在星期四晚间对伊朗进行军事报复，但他在得知该军事行动可能会导致150名伊朗平民死亡之后，在最后一刻决定取消攻击行动。与此同时，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命令，禁止美国民航飞机飞越伊朗的部分领空。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情。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在伊朗击落了美国军方的无人机之后，引发了两国之间的局势的紧张。尤其呢，在此前，伊朗才这个伊朗的外海呢有两艘的油轮遭到攻击，美国方面认为是伊朗所做的，不过伊朗方面是予以否认。那么于是呢，昨天晚上就有这个《纽约时报》率先报道出来说，特朗普总统原本已经下令说要攻击伊朗来进行报复行为，但是在最后的时刻却又喊停了。相关的背景呢？情况呢？我们先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特朗普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晤时对记者说，伊朗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对峙。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真相，我很难相信这是故意的。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放任而愚蠢的人干的。
美军一名高级官员说，一架美国侦察无人机始终没有侵犯伊朗领空，结果无辜遭到攻击。
This attack is an attempt.
国际航运与自由通商最近受到威胁后，这次攻击试图阻挠我们在当地的侦察能力。
在此之前，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水雷攻击，美国指责伊朗军方发动了攻击，但伊朗否认参与攻击。伊朗官员证实击落了美国无人机。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四在推特上说，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会保卫伊朗的领土。美国也不急于发动另一场战争。
我不认为总统希望发动战争，我们国家并不希望发动战争。
但共和党部分人士表示，伊朗可能迫使美国动用武力。
如果下周他们开始浓缩铀活动，重新建造一枚核弹，就会提升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形势。如果他们再对美国财产发动攻击，而这位总统又不像里根总统那样做出回应的话，那就会向朝鲜和整个国际社会发出信息，那就是我们只是嘴上说说。
伊朗表示，如果美国制裁没有解除，伊朗就会在未来几天内提高油的生产。美国议员说，伊朗领导人是孤注一掷。
伊朗最高领袖正试图寻衅， 很清楚他不会从欧洲得到很多帮助。我认为我们需要继续施加压力。
特朗普总统去年退出旨在终止伊朗核开发的国际协议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就陷入紧张。特朗普希望得到伊朗方面更多的不发展核武的承诺，他还要求伊朗停止支持当地的恐怖组织。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在昨天的时候呢，他是下令呢要攻击伊朗，不过呢他在最后取消了这样的决定。那么在星期五的早上呢，他在推特上就发表了他的看法，就是说呢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会有这样先下令然后再取消的这样的做法。那么在推特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昨天晚上我们枪已上膛，箭在弦上，准备要针对三个视野。那这个是特朗普总统还在推特上可能打错字了，应该是指三个阵地来进行报复攻击。然后呢，我询问会有多少人死亡，一位将军告诉我会有150个人死亡。于是发动攻击前10分钟，我喊停，因为击落一架无人机不值得那么多条人命。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当中接受了美国 NBC 电视台面对媒体主持人陶德的专访。那么在专访当中呢，还有重申了一次，在昨天晚上，就是说他在发动攻击之前，他临时起意问了他身边的一位这个军方人士，说到底这会造成伊朗方面多少人死亡。那么对方也是告诉他说150多个人。于是呢，他说他想了几秒钟之后就决定不要这样做了，因为他认为说打落一架无人机不值得去杀害那么多的性命。那么呢，对此呢我们也看到说美国这个FAA 呢也在昨天晚上就是来配合特朗普总统原本所要进行的攻击行动，而对伊朗附近的领空发出了禁飞令。那么也导致了现在许多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还有国际航空公司都临时改变了航班，包括了美国的联合航空公司以及这个阿联酋航空等等，也都纷纷的改变了他们的航班的飞行的路径。那么对于特朗普总统这样子一个行动呢，在今天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则是发出了声明，声明当中说呢，针对特朗普总统先批准后取消对伊朗军事攻击，我们与伊朗正处于极度危险以及敏感的处境当中，我们必须要精准的回应来消弭紧张情势，并且推进美国利益，还要清楚表明何为美国利益。那么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国会领袖是昨天到白宫来与特朗普总统开会讨论伊朗局势的。于是佩洛西在声明当中又说了，他说在白宫与总统开会的时候，国会领袖们强调了与盟友合作的重要性，并且呢不要让伊朗的鹰派做大。民主党领袖们强调不能够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之下就采取攻击行动。那我们知道呢，根据美国的政治制度，如果总统要对某个国家开战的时候，的确是需要国会的批准的。那么佩洛西议长的一个声明呢，是在提醒特朗普总统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可能要先跟国会的这个议员们商量一下。主持人，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带来的详细报道。
特朗普叫停对伊军事打击，美伊两国间的紧张局势是否会进一步升级？专家视点与您一同探讨。美国之音中文部和藏语组记者团队一行走进第14世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的驻地，和这位大半生都在流亡的长者谈一谈难民危机、幸福的秘诀，还有家在何方。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习近平结束了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两人都没有在访问期间公开提及特朗普。香港抗议人士星期五包围了警察总部，要求警方为对待被捕民众的方式道歉。特朗普总统最后一刻取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前伊朗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
在美国一架军用无人机被伊朗击落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他叫停了美军准备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行动，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打击行动将造成的伤亡与击落一架无人机造成的损失不成比例。特朗普总统强调，绝对不能允许伊朗拥有针对美国和世界的核武器。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为您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与我们一同探讨美伊之间紧张局势的最新情况。王维正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是，首先想请教您啊，我们现在看到有一种声音啊，那么比方说这个美国的退役的海军上将斯塔夫里蒂斯，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候，他形容伊朗这次的这样一个击落美军无人机的这样一个行动，他说近乎是除了攻击美国海军军舰或者击落载人的飞机之外，能够想象到的最严重的挑衅举动。那您认为伊朗方面做出的这样一种举动是出于什么原因？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一种考量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他对于过去六方所谈好的这个伊朗的核子协定的话不满意，然后美国单方的退出了，然后最近的话又指控着伊朗对于在这个波斯湾的一些商船呢有一些攻击的行为，那说的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是伊朗做的，但是他做的手法呢又是可以否认。所以换句话讲说，美国在找借口，要至少给人的感觉一个印象都要找借口要来军事的对付这个伊朗已经有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发生的这个伊朗用飞弹击落的美国的军用无人机这个事情的话，就像您刚刚提到那位上将所讲的一样，如果说他击落的是美国的有飞行员的这个军机，然后又是在这个公海上的话，这个事情相当的严重，可能双方的话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军事冲突。但这个事情，但是这一次这个无人机被击落的话是有一些争议的。第一个就是双方对于这个击落的地点那个有所争议，美国讲的话是在公海，然后伊朗的方面讲的话是在它的领海上空，那任何国家的话都有权利维护它领海上空的安全。另外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无人的这个无人的这个侦察和情报机，跟真的是如果说他要如果这个川普总统下令攻击的话，会死伤很多的军民啊，那不成比例。所以我的感觉是这个最后的话等于说是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 cooler heads prevail， 最后还是大家冷静的头脑还是战胜了，因为这个如果打下去的话可能双方会升高的非常厉害。
明白。那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在周五的这个推特中就像之前的新闻中报道那样，他也是在最后的时刻叫停了这个准备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这样一个行动哈。那么特朗普总统他还特别强调说美军其实已经这个蓄势待发，那么并且说这个绝对不能允许伊朗这个拥有针对美国或者说针对世界的这样的核武器哈。那您认为美伊两国之间现在出现的这种摩擦 是否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呢？
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当然不能够完全排除，但是你仔细听一下这个双方的领袖还有外交官他们的讲法的话，我觉得他们有意思是要让这个事情能够降温的。首先这个川普总统他讲说，是不是这个是一个意外，或者说是有一个这个不肖的将军啊，他开了枪，然后这个他不想把这事情扩大。然后他刚才又提到说，这个如果真的去进攻的伊朗的话，会造成大量的这个军民的死亡，这跟这一架这个军机的无人军机的这个不成比例。然后他又提到说，这个事实上美国的这个盟邦，因为盟邦呢特别在这个区域的一些盟邦的话，他们可能会受到这伊朗的报复，他们也不答应。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说，川普的话他只是希望说在极大的压力下面能够让伊朗屈服，能够照他意思来做，他并没有真正要开火的意思。就那用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本来已经扳机已经都扣好了，但是现在扳机手还在放在那个扳机下面，这样的话要给伊朗一个压力。
明白。那我们看到有分析说啊，现在有分析认为这个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采取的这种举措啊，是一种经济上的极限施压。那您认为这是否能够促使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那么还是可能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呢？
伊朗是一个主要的产油国，所以如果对它的这个经济制裁要能够有效的话，当然是要确保它的油不能卖出去，然后它也不能够从别的地方进口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说这个美国它单方的离开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协定的话，其他的这个五方的话都还是继续保持那样一个协定，所以我不太确信说这个经济制裁是像对那个北朝鲜对朝鲜的那样制裁是那样滴水不漏的，所以我觉得伊朗的话在国际社会上的话并不像北韩那样的孤立。
您提到，
所以如果说再继续这样这个极限的压下去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同情伊朗的声音会慢慢出来。
明白。那么我们也看到，您刚才提到朝鲜啊，就是这个特朗普总统周五，发布的这个推特说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在伊核问题还有在朝核问题上的这种谈判啊，都陷入了一种停滞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您认为这种僵局是否会长期的持续下去？那么您认为伊核、朝核这两大问题，那么真的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对话的途径来解决吗？
首先，这个为什么国家要有这个核子武器的话，显然是对他们对自己的自身的存在的安全的话有极高的这个焦虑感。那么伊核是跟这个朝核的话，看似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从一个所谓的核子近扩散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美国它作为一个就是近核扩散的这一个龙头的话，当然不希望其他的国家像伊朗啊，或者是像北韩能够拥有核武器。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核武器这个进程不一样。那北韩的话是已经有了核武器，而且他已经试爆过，他已经证实过他有这样一个能力。虽然说你可以批评说他能力不怎么样，但是伊朗的话，根据大部分的分析家都认为说，他离要真正能够制造出一个核子武器来的话，还有好几年的时间。而且伊朗一开始的时候呢，核子的发展的话是拜美国人之赐，因为在1950年代的时候有所谓的 Atom for Peace， 就是说原子来换核子这样原子来换和平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我觉得伊朗的事情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好的军事的解决的方法，最好的方法还是透过外交的途径来解决。那到最后的分析的话，不管是伊核也好或朝核也好，要使得这个当事国的他彻底的放弃核子武器的话，我也有用这个外交谈判的方法。
明白。那您为从外交的这个层面讲，那么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它的底线是什么呢？
我想美国在伊朗的核问题上的这个底线的话，当然就是说伊朗不能够拥有核子武器，因为在这个所谓的 NPT 这个体系里面的话，只有两种国家，一种叫做核武国家，就是包括这个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然后还有这个少数国家，比如说像以色列，他从来没有宣布过，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有。然后像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些，这些都没有被承认过。那真正被承认就是那五个而已。 那么其他的国家，包括伊朗啊，像北韩啊，他们想要有核子武器的，基本上都不能够拥有核子武器。但是这 NPT 也讲得很清楚，大部分的国家，所有国家不拥有这核子武器的话，他们能够享受到核能发电的这个就是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国际社会的话，那个如果说要把这个我觉得伊朗的这个核问题的话，基本上可以用外交的方法把它给框住。那么底线是它不能够用核子武器，不能够发展核子武器，不能拥有核子武器，不能够用核子武器来威胁它的邻邦，甚至于威胁美国在当地的一些军队。那么反过来讲的话，国际社会应该要把伊朗给纳入正轨，然后给它一些合理的能源上的需要。
嗯。我们现在注意到有一种担忧啊，这种担忧不仅是来自这个学术这种研究界，也来自我看到国会也有这种议员提出了类似的担忧，就是说认为美国和伊朗三代两国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这种有效的这种交流哈。那么非常担忧的一点就是双方可能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出现误判或者说错误估算的这样一种情况。那您认为双方出现误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真的说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您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误判或者说错误估算又是什么呢？
首先，美国跟伊朗的双边的关系的话，从1979年以来到现在，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没有太好过，因为1979年发生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基本教义的一个革命啊，然后之后呢，伊朗这个虽然说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总统他那个就是那 Rafsanjani 他给了这个华府的一些讯号，但是基本上美国对于伊朗的态度还是非常冷淡。但是伊朗的这个他的作为的话，基本上他是要成为一个区域的，在区域事务上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然后他透过他的一些喽啰们，比如说像 Hezbollah 等等，在以色列呢，然后在那个叙利亚那一部分呢，能够达到一些目的。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它并不是一个进攻的国家。那么我觉得说，如果说这一次如果你要寻战争的话，那当然就是要找各式各样一个借口。那么如果说是你要找借口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双方那个误判的可能性就不能说没有。因为说从美国角度来讲，如果误判的话，就是说要打伊拉克的话是很容易啊，像那个1992年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打伊拉克一样。但是现在跟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的话，那个是伊拉克，而且美国的话军事的武力非常之强，有这个军事上的一个突破，然后再加上的话，联合国有安理会有通过，给了他一个授权。现在美国都没有，现在美国在不能说是这个军事力量的话是这边也用，那边也用，不可能说两个地方，比如说特别是在朝核上，还有在伊核上，如果说两边都这个都炸开的话。那我觉得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不是很有利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不得不告一段落了。那我们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讨论中。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6月20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难民日。这个月早些时候，美国之音中文部和藏语组记者团队一行走进第14世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的驻地，和这位大半生都在流亡的长者谈一谈难民危机、幸福的秘诀，还有家在何方。请看他们发回的报道。
When I reach here as a refugee, spiritually, this is real our home.Ultimate source of happiness is not money, not just fame or power. 7 billion human beings, one human community.
1959年，中国共产党历时近10年的入侵和占领，让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被迫踏上流亡路。在那之后，近10万藏人追随他的脚步，背井离乡，在异乡的土地上一住就是一个甲子。当年只有24岁的达赖喇嘛单增加措，如今已是垂暮之年。 但它依旧是佛教，这个全世界近10%的人所信仰的宗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达兰萨拉这偏僻的世界一角，每天都会有朝圣者来到这里，把受到达赖喇嘛的接见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和荣耀。60年来，达赖喇嘛的足迹踏遍世界各地，他的话语和影响力也在四海传播。但是和许许多多的流亡藏人一样，他没有护照，始终使用印度政府签发的旅行证件。这一本本泛黄的，被流亡藏人称作黄皮书的证件，提醒着人们，今天全世界有1000万这样没有国籍的人。在6月20日，一年一度的世界难民日到来前，美国之音受邀走进达赖喇嘛的驻地，和这位大半生都在流亡的长者谈一谈难民危机、幸福的秘诀，还有家在何方。
His Holiness，
尊者，您人生中大部分时光都作为难民生活在印度，家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Mean to you？
The physical level, Tibet is my home. So.
从有形的层面上说，西藏是我的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家，因为我们不追求独立或分裂。但是精神上，印度是我的家。
Because Tibetan Buddha Dharma, Buddhist tradition.
因为西藏的佛法、佛教的传统是由那烂陀寺的伟大学者传来的。因此，我作为难民来到这里时，精神上。这里是我真正的家。从另一个层面说，我们相信生生世世，所以家也可能在别的星系。我们不把今世的家看得非常重要，我们不那么看。星系是无尽的，我们生在某一处、某个星系，但还有这个星系、那个星系，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One occasion, one galaxy is.One galaxy, like that, okay.
在我们谈话的当下，人类正在亲历有史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全世界有6850万人被迫远离家园，包括2540万难民，其中超过半数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目前每分钟就有约30人由于迫害或冲突而被迫流离失所。你有什么话想对这些人说
？So refugees, wherever they live, they should think.
难民们不管身在何处，他们应该这样看：我们都是同样的人。
Otherwise, we are refugees. Oh,
如果他们一味地想我们是难民，我们和当地人不一样。这很容易产生不必要的挫败感，因此不要那样想。
Create some frustration. So don't think that. After all, whole world, our home, and 7 billion human beings, our brothers, our sisters.
说到底，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家，70亿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样一来，不论你走到哪里。都是人的家，人类的家，在精神上你就不会感觉孤独，这一点很重要。
So mentally, you will not be isolated. That's important. Today's world, many problems, you see.
今天的世界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过于强调、过于专注于我们和他们，这是问题的根源。
Problem. Five years old, six years old.
5、6岁的孩童不会在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肤色，但是逐渐的，我们开始过于强调差别，很多问题由此而生。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必须强调，努力创造一个70亿人的共同体。在这件事上，我会全力以赴。
7 billion human beings.That I fully committed.
达赖喇嘛曾经说过， 16岁的时候，我失去了自由；24岁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国家。这位一生颠沛流离、历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伤痛和劫难的长者，却也多次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他还在世界各地向人们传授寻求幸福和快乐的秘诀，我们也因此向他讨教。How can refugees, 难民们或者世界上任何身处艰难困苦的人，他们该如何保有快乐和希望？
I'm Buddhist.
我是一名佛教徒，修行菩提心是每日的功课。
菩提心
、
Every day,
每天早上起床以后，我都会非常认真地思考关爱他人这件事，这让我受益良多。
Altruism, you see, gives some kind of inner strength.
无尽的利他之心会带来一种内心的力量，打破我们和芸芸众生和其他人的藩篱。因此，不论我在哪里遇到任何人，我从来不会觉得我们是陌生人。我们都是同样的。
Never felt stranger. We are same. Usually, you see anxiety,
焦虑、恐惧、愤满，往往都来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
All you see very much rooted the too much self-centered attitude. So ultimate source of happiness is not money.
幸福的终极源泉不是金钱、名誉或权力。
Say fame or power.I feel modern education is.
我认为现代教育不足以带来内心平和，源自内心的幸福，因为现行的所谓现代教育过于以物质价值为目的。那些接受现代教育的几代人，最终创造了追求物质的生活、追求物质的文化，其核心问题是自私。
Modern education, they eventually create a materialistic life.Materialistic culture, and in the center, selfish. I always.
我始终认为，也不时对他人说起，教育系统应该教育我们的头脑，也教育我们的情感。
If you could give one message to the children in America, what would it be?
Combination, brain, and wholeheartedness. In order to.
为了创造更好的世界，更幸福的世界，教育应该包括教授我们的内心世界。
Include some education about our inner world.
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拉巴杰松、达兰萨拉报道。
美国精英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为他们提供专门的作战训练。我们今天带您去他们高科技的训练学校看一下他们的训练情况。
特朗普总统今年早些时候责成美国国防部组建太空军。今天的美国军事观察为您对这个新的军种做一下展望，其中有些模拟太空袭击的场景，可以让您先了解一下美国太空军是如何协调作战以应对太空威胁的。
要说军队里最好的工作，就是和我身边的战友们一起合作。他们充满智慧，人品非常好，不但训练有素，而且态度积极。所以当你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时候，你会对这个小组的作战能力感到吃惊。
当你跟别人说你在国民警卫队特种部队时，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觉得你在撒谎，在忽悠人。然后你就得解释，我们这个单位其实是属于州政府管辖的部队，会执行飓风救灾或者夜间巡逻等任务。可一开始真的是没人听说过这支部队，他们就是不相信你，因为他们只看见过布莱格堡的现役军人等等。他们好像在质疑说，打住，你说你在绿色贝雷帽部队，跟你驻扎在坦帕。你回答说我们不是现役部队，他们就说好吧，那我也想去，我也希望在坦帕生活，同时还能去空降潜水，还能上学。所以时不时会有人来对我说，我也想加入国民警卫队的特种部队。当他们开始进入筛选程序以后，他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有这支部队，我第一次听说是在健身房，一位其实观察了我很久的征兵人员走到我身边对我说，离开军队以后，你可以考虑加入国民警卫队的特种部队。我以为他是在和我开玩笑，我不知道国民警卫队还有特种部队。在我了解了更多情况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可以继续服役，又可以回到学校上学，开始职业生涯。我还可以成家，和家人一起生活。
我从小就喜欢飞机，后来年纪不大就开始开飞机了。我对多引擎商务飞机的仪表盘非常熟悉，可以驾驶私人飞机，也可以开商务飞机。我最终去了伦敦经济学院，学的是工业关系与金融，因为我一开始想进入投资领域。但后来我在纽约一些有名的投行当了几年夏季实习生，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走的路。后来我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我觉得能够去海外上学让我的视角与众不同，我有幸把这个经历带给我现在的团队。
这里是特种部队高级城市作战学校。
训练对特战部队很重要，在目前经费缩减的情况下，这是一名特战队员能够定期得到的最佳训练。这个课程总是新旧混搭，既有经验丰富已经随队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的老兵，又有刚刚完成训练科目的新手，训练让他们相互磨合，共同接受标准训练和备战。有些人训练一结束就投入战斗了。
训练课程的重要一环就是让我们相互熟悉，你会意识到 OK， 我能认出这名队友，尽管用的是夜视，但我从他的走路方式就可以看出来他是谁。
新的射击房非常高科技，有成千上万的摄像头覆盖不同的角度，你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快速模拟出不同的作战环境。所以这个新的射击房是特种作战的理想训练工具，其他部队也来这里训练，这是阿拉巴马国民警卫队的宝贵财富。
当破门弹响起 ，boom， 你会感到那股超压的冲击。
当你听到炸弹声，你就知道行动时刻到了，你的心脏开始狂跳。
这不仅仅训练快速反应，而且训练实战时的大脑思维。所有这些训练中的场景都给你施压。随着训练的进行，我们能够想象如何应对实战中各种潜在的威胁，队员们可以学以致用，快速根据不同的战况来决定行动步骤。
你依赖每名队友，你无需言语，就知道有人在保护着你。你相信你的队友会正确地引爆炸弹，不会搞砸。我们面对的战场千变万化，你仍然有可能在敌国进行挨家挨户的巷战，这种训练工具让我们有备无患。
这所国民警卫队的训练学校主要是由绿色贝雷帽部队教课，好处之一就是我们依然教授需要学习的核心内容， 但是我们十分灵活，我们永远都在成长，都在改进。有人已经回来训练三四次了，课程里永远有新的东西，让你的技能不断提高。
我们为多兵种以及航空部门之间的协作行动提供了根基、基础设施和骨干力量。除了我们精确致命的动态打击能力之外，我们还能为联合部队提供顶层覆盖，在空中、地面、海洋和网络空间中作战的能力和自由。
太空几十年来，它一直是一个无人争夺的领域。在地球表面上方数百英里，它可以称得上是一片终极高地。几十年来，美国空军一直在这片高地拥有绝对的优势，其他国家、其他空军只能梦想有同样的优势。但如果有朝一日他们的梦想成真呢？修正主义大国的扩张有了新的焦点，他们的目标太空，他们不需要控制它，只需要破坏它。数千万人的生活将会受到影响，银行、机场、基础设施，我们的繁荣会面临危险。这个还有他们都会面临危险。很明显，太空能力改变和推动了美国人的生活和战争方式。昨天的思维战胜不了明天的挑战。改进美国保护和捍卫太空利益的方式的时刻已经到来。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都将被征召保卫这片终极高地。美国必须通过与其盟友、其他政府伙伴以及工业界合作，提高美国在太空的作战能量与能力。通过合作、创新与集成，美国的太空能力将更具韧性，成为多领域作战网络中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一支力量。
We got a launch. Stand by.
Data building. Zooming in on good. Whiskey Charlie 6. Check sources. Intel confirmed. Probable ASAT launch.
You have two for data release.
This is Slippers. ASAT launch from good Whiskey Charlie 6. I'll copy.
Copy. ASAT launch. Initiating threat reactor.
Sir, I recommend a mission transfer from spacecraft 4 to spacecraft 6.
Any attack against our space capabilities,
execute,
will be met with a deliberate response.
任何对美国太空能力的攻击都将在美国选择的时间、地点和领域遇到美国军队缜密的联合反应，最终的胜利会属于美国。
Ground forces are reporting the threat's been neutralized.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